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Disney Plus 订阅用户增长迅速，苹果将针对 AirTag 发布一系列防跟踪更新， SpaceX 40个星链卫星无法抵达预定轨道， YouTube 将推出系列更新进一步鼓励播主创作，加州 DMV 公布最新的自动驾驶测试报告。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科技新闻。先说一下 Disney Plus 的新闻。 Disney 在2月10号周四发布季报的时候呢，更新了一下 Disney Plus 的经营状况。那 Disney Plus 在上个季度新增加了1180万的订阅用户，超过了华尔街预期的700万，现在的总订阅的用户数呢达到了1亿2980万。而且根据目前的情况呢， Disney 是预计能够实现它之前定下的到2024年呢达到2.3亿到2.6亿的订阅用户的这么一个目标。Disney Plus 的情况呢和 Netflix 正好相反， Netflix 家呢最近的一个季度新订阅的用户数只有830万，是2015年以来新订阅用户数最少的一个季度，而且也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那 Disney 呢还公布了一下订阅用户中北美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比例，现在它一亿多的订阅用户中呢，有4000多万是来自北美，有4000多万是来自全球其他的地区，还有4000多万呢是叫 Disney Plus Hot Star 的 subscriber， 就是说是 Disney Plus 呢和 Star Indian 他们之间合作的这么一个订阅的服务。迪士尼的 CEO 认为呢， Disney Plus 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的内容。他说迪士尼在上个季度呢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就是每周推出一个新的片子。Disney Plus 计划未来进一步去推动内容的制作，那他们家呢在这个财年计划是投资330亿来制作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呢， Disney Plus 会新增对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现在 Disney Plus 是支持64个国家，他预计呢是到2023年的时候要把这个服务扩展到超过160个国家。说完了 Disney Plus 呢，我们来说一下苹果的事情。他家在2月10号周四的时候宣布说呢，将要发布一系列针对 AirTag 和 Find My Network 的更新，来解决一些私自利用 AirTag 去追踪其他人啊，或者是其他人的财产的这种问题。自从去年 AirTag 推出以来呢，就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还有警察局的发言就显示说 AirTag 可能会使得人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追踪，包括呢有小偷会用它来追踪想要偷走的汽车等等。苹果这次是说呢会推出一系列的更新，那第一轮的更新呢是增加一些警告的信息，说明 AirTag 只能用来追踪自己的东西之类的。那另外呢，苹果说之前呢是有无线耳机被检测到的时候呢会显示说未知配件被检测到的这种信息，使得人们就怀疑说自己是不是被 AirTag 给追踪了。那苹果呢会把这个信息更新成为无线耳机被检测到，这样呢就避免出现一些误解和恐慌。最重要的更新呢目前其实还在研发当中，比如说它要更新那个 Find My Network 的精度，调整 AirTag 的警报的声音等等。因为在现在有用户表示呢，在收到提示自己可能被 AirTag 追踪的时候呢，他找不到这个 AirTag 到底在哪儿。苹果的计划呢是提供一些更新，一方面呢使得比如说 iPhone 11、12和13的用户呢将能够通过手机给出的方向啊、距离这一系列的信息去追踪到 AirTag， 就像你追踪自己的 AirTag 一样。那另一方面呢会尽量更快速的去通知用户可能被追踪，而且会更新 AirTag 的声音文件，选择一些大声的文件让它更容易被发现。说完了苹果呢，我们来说一下 SpaceX 的事情。他家呢是在2月8号周二的时候宣布说，他们在2月3号送上天的几乎所有星链计划的卫星都没有办法抵达预定的轨道，是因为火箭升空后一天呢发生了一场地磁风暴，对于卫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送上去的49个卫星中呢 多达40个将会重新进入或者是已经进入到了地球的大气层。 SpaceX 说呢，这些脱离轨道的卫星不存在碰撞的风险，它们进入到大气层之后呢，会完全的燃烧掉，也不会产生轨道碎片，预计呢更不会有碎片撞击到地面。那地磁风暴呢，通常是有强烈的太阳风引起的，它可能会损坏轨道上的电子设备和卫星，作用于卫星上的那个大气的阻力呢，也会比正常发射情况下增加50%。虽然星链团队试图通过调整卫星的运动来减少阻力，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躲过这场风暴。说完了 SpaceX 呢，我们来说一下 YouTube 的新闻。 YouTube 的首席产品官在2月10号周四的时候发布了一篇博客，介绍了一下 YouTube 计划在今年推出的产品和更新。他在博客中呢就说， YouTube 的短视频 YouTube Shorts 呢会增加一系列新的功能和工具，包括新的视频特效啊，一些新的编辑的功能，在回复留言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 Short 短视频去回复。另一方面呢， YouTube 还计划增加一些新的方式去帮助 Shorts 的播主去赚钱，包括通过它的 Brand Connect 去制作一些品牌相关的内容，加入一些粉丝付费的部分，比如说 Super Chat， 增加一些短视频购物的功能等等。那这个购物功能呢，不单单是针对 YouTube 短视频会推出，正常的视频的 YouTube 呢也会计划加入购物的功能。除了购物功能以外呢， YouTube 还计划加入更多的分析数据，去帮助播主查看用户和自己发布内容的这种交互的状况。在今年呢，会加入几个播主可以一起进行联播直播的这种功能。未来 YouTube 的用户呢，还可以一边在电视上看 YouTube 视频，一边在手机上给视频留言啊，或者分享视频等等。但是前提呢，是你在电视和手机上要使用同一个 YouTube 的账号去登录。除了这些功能以外呢， YouTube 的首席产品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还说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在 iOS 的设备上推出 YouTube 的更新，增加对于 iOS 画中画的支持。届时呢， YouTube TV 的用户就可以在 iOS 的设备上一边看视频一边做其他的事情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自动驾驶的事情。在2月9号周三的时候，加州 DMV 公布了年度自动驾驶测试相关的一些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是从2020年的12月1号到2021年的11月30号之间收集的数据。在这整个一年期间呢，加州公共路段带有安全驾驶员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的里程数超过了400万英里，比上一年增加了200万英里，所以自动驾驶的测试里程呢是大幅度增加的。此外呢，今年的报告新增加了没有安全驾驶员的自动驾驶的里程数，因为加州现在是允许公司去申请这一类的测试执照的。而在统计的这一年时间内呢，没有安全驾驶员的自动驾驶的里程数大约是2.5万英里。那另一方面呢，参与测试的公司的数量是有所减少的。在2020年，在加州 DMA 获取了自动驾驶测试执照的公司有58个，2021年呢降到了50个公司。而在这50个公司中呢，其实只有22个在这一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上路的测试。在进行了这些上路测试的自动驾驶公司里面呢，有安全驾驶员的测试里程上排名第一的就是 Waymo， 它从2020年的大约63万英里增加到了大约是230万英里。排名第二的呢是 Cruise， 超过了88万英里，远远高于第三名的是 Pony.ai， 它是30.6万英里。那除了这个数据呢， DMV 还公布了一个叫 disengagement 的报告。这个呢是要求每个做测试的公司必须要上交的，就是有多少次安全驾驶员需要取消自动模式去手动控制这个车辆的运行。从这个 disengagement 的报告上看呢， Waymo 是平均每7800英里有一次 disengagement，而一年以前呢，它是平均每3万英里一次。 Cruise 呢是平均每4.2万英里要做一次这个操作，在一年以前呢，他家是平均每2.9万英里一次。不过这个报告呢是非常的有争议性的，因为业界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都是各个公司自己去做评价来做报告，甚至各个公司的这个标准呢在不同的年限可能也会不一样。那总的来说呢，从 DMV 所发布的这些数据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一方面自动 动驾驶测试呢迅速的增长，但是同时呢自动驾驶这个领域也开始逐渐的集中到某几个公司。不过因为它只是加州的数据，而且测试少不代表说商业化的进程慢，比如说只测试了不到60000英里的 Neuro 呢其实已经开始提供送货服务了，所以只能是说它是从某个角度反映了目前自动驾驶领域的一种趋势。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回顾就讲到这儿了，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